美国总统拜登仍然是北约盟国当中最不愿意让乌克兰快轨加盟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为他在这个星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参加峰会的时候与北约东翼的成员国展开激烈争论打下伏笔。这些国家迫切希望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结束，就立即吸收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加入北约联盟。拜登公开表示，乌克兰必须进行额外的改革才有资格是加入北约。他曾经在六月间表示他不会让基辅入盟变得简单，但他的助手还说，拜登认为让基辅以快轨入盟是招惹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的冲突，而不是压阻冲突。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五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的时候说，美国不寻求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的不情愿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感到困惑。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克布斯特、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就批评拜登政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发挥领导的作用，说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政府已经是作出重大承诺以确保乌克兰不会失败，为什么在确保乌克兰成功摆脱这场危机方面犹豫不决呢？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是北约有可能被拖入与俄罗斯的冲突。作为北约的支柱，美国是将要派遣很多的部队进行战斗，拜登一再承诺他不会这样做。昆西负责任自国方略研究所大战略主任乔治比比说，从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到目前的军事入侵，华盛顿已经表明他不愿意让美国军队代表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该智库主张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乔治比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都不应该承担这样的承诺，因为对美国的安全来说，避免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直接开战远比保卫乌克兰重要得多。虽然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沙利文重申美国将会继续是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久，并且为他们提供超常数量的武器和作战的能力。这些能力现在包括是提供集束弹药的军援方案，这种武器可以在大范围里面杀人，而被100多个国家禁止，几乎在火炮短缺的情况下几个月以来一直要求得到集束弹药。这些武器含有多种子炸弹，可以广泛散布，并且是能够留在地面上多年而不爆炸。在回应对提供这种无差别杀伤武器的批评的时候，沙利文认为让俄罗斯占领更多领土所造成的风险超过了未爆炸的炸弹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风险。在维尔纽斯峰会前几日，北约的31个成员国仍然在谈判妥协公布的最终措辞，公布中会表明基辅正在向成员资格迈近，而没有被承诺是迅速入盟。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说，他预计北约盟国领导人将会重申乌克兰将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并且团结起来努力使乌克兰更加接近他们的目标。他是在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一个关键的议程项目将会是各个盟国是否同意允许基辅绕过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是一项的北约计划，目的在于帮助希望加入联盟的国家。盟国希望达成的第二条轨道是达成一项的协议，通过一系列长期的承诺或者个别盟国在北约框架之外作出的安全保证，无论是需要多久加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包括满足他们战后需求。安全保障达不到北约第五条的集体的防御原则，即是对一个盟友的攻击，就是对所有盟友的攻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的保证是缺乏实质意义，他们提到1994年的布达佩斯的备忘录，在其中美国、英国和俄罗斯联邦保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威胁使用或者是使用武力，作为回报几乎放弃了从解体的苏联那里继承的世界第三大核武库，而俄罗斯就违反了这个备忘录，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经受了莫斯科历时已经16个月的入侵之后，几乎对这种保证的价值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就说，这种保证在过渡期内将会有用的。泰勒现在是美国和平研究所负责欧洲和俄罗斯的副总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他需要某种方式来确保他是拥有阻压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出席为期两日的维尔纽斯峰会，以证明他的国家应该在冲突结束的时候就加入北约。他说优柔寡断正在威胁北约的力量和全球安全。泽连斯基星期五在访问斯洛伐克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认为在这方面还没有达成足够的团结。他重申了他提出的就几乎加入北约采取具体步骤的要求。维尔纽斯峰会之前的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新成员国加入必须得到北约现有的所有成员国的批准，而瑞典尚未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斯托尔滕贝格与土耳其和瑞典领导人之间是进行最后一刻的谈判，目的在于克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这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反对。安卡拉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认为是恐怖组织的激进库尔德的团体是过于宽容。观察人士说，这些关注是转移了真正的问题，这个就是安卡拉要求购买美国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16 战斗机，而这项要求被长期拖延。美国国会有权阻止重大武器销售，因为两党的主要参议员坚持认为安卡拉必须首先放弃对瑞典入盟的反对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